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古语云，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暗室窥心，神目如电。凡作昧心事，欲瞒人者，都是在掩耳盗铃，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，报应只在早晚。为人处事，切不可违背良心，需时时心存天理，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。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，从而自觉遵守道德，行善得福报。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，导致恶报。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，以警示人莫种恶因，要多种善因，才能去祸远灾，趋吉避凶。在这期节目中，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。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触弄雷霆的故事。宋代时，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，清廉明察，治愈平允，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，无一被冤者。但是后来有一次，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，朱熹接到张李争地状词，各争为己产，是张是李一时难决。细阅张姓呈词，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，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，欲借时一方埋在地下。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，吩咐道：张姓簿上说有借时埋在地下，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，如无借时，则地归于李；倘有借时，则地归于张。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，只见满地青草，时之有无却难预料。当掘到三尺之外，果有借时一方，是张姓祖上所埋，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，回复了朱熹。朱熹以此为据，就断归张姓。李姓不敢再争，张姓奉了官断，筑起坟来，将他祖父骨殖葬了。自葬之后，家道一直兴旺。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，偶有事故重游于此，见一老人问他道：历任官府哪个最好？老人道：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。朱熹道：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？老人道：事事决断平允，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。朱熹道：何以见得断错？老人道：张姓要夺李姓的地，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，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，上写某地有石为记，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，就断语了他。李姓有冤莫深，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。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，天也不来计较他了。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，细细一看，果见山水环绕，是一块好地，日后富贵正可绵远。心上想到，若论地理，自然该发，只是天理上说不去。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，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：此地不发，是无地理；此地若发，是无天理。写毕，置笔而去。该夜，风雨大作，一声霹雳，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，棺木提出，撇在坟外，跌得粉碎。次日，远近观者纷纷而至，见墙上有此16个字，都疑是雷公写的。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悔断错此案，提在上面的。张姓陡遭雷击，吓得不敢再葬于此，家道也日渐消散。人们议论说，到底天道难欺，神目如电，若非七心占这块地， 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？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，直心直受真福，巧计巧来祸殃。这正是无福消受，天夺其算，皇天自然明鉴，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，警醒世人，凡事总凭心地为主，只有循天理，积德为善，才能后福无穷啊。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，死遭明责。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，立品端方，生平不欺一人，不狂一语，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。神明念他为人正直，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。朱柏庐每次审视时，都在朦胧睡去后，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，于是乘舆而往，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，堂殿巍峨。再回顾自身，冠履袍服，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，有官吏呈上案卷，于是审理断案。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。一天清晨，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，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。他的学生问道，这人现在某处做官，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，因赈济安边赚了很多钱，正得意呢，您为何说他可怜？朱柏庐道，正因为这件事，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。学生问道，何至于此？朱柏庐说，你想，百姓遭了凶荒，流离困苦，朝廷令发米赈济，那地方官实心奉行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，就多延了三日五日的命，便可不致饿死。如今他瞒心昧己，只顾自身，该给两口米的克扣了一口，该给一担粟的克扣他五斗，设厂施粥，逼迫大户捐米捐粮，开销公用，粥中或入冷水石灰，又限定一人一碗，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，白白的赶来忍饿，倒弄得死者无数。官府漠不关心，只愿死者多，食者少，便可多落几担米，多赚几万银子，这罪孽哪能不重？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，明官叫我判定画押，上奏天曹。我细阅卷宗，乃是倾倒赈米的官吏罪案，罪之轻重照他倾倒多寡为定，轻者暴死，重者灭门，贬入地狱中，转世为牛马，为猪狗。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，亲友帮办分着的，罪亦不免，不久就要勾到，故我深为叹息。地府有副对联，上联云，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，下联云，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，横批是你可来了。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，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，说某人何家染了十疫，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。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，果然一毫不差。再来讲个渎职害民、损福折寿的故事。清代时，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，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，他携带家眷赴任。到任时，前任官因病已亡故，这一年遭水灾，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，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。府台发下公文，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，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。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，很是投契，就留他们住在一起，每天只是饮酒作乐，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， 相董和团练去办，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，勾结舞弊，冒滥欺诈，从中渔利，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。不久，这位新任县城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，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，不到一月也死了。这位县城还不到40岁，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，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，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，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。道光庚寅年间，江北大旱，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，受灾户口人数稍多，府军心中发生怀疑，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，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。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，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，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，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，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。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，因此触怒了府军，不得保荐。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。第二年，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。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，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，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。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，可见为官立心行事，害民之事绝不可为，切莫只做自己的官，毫不管别人的苦，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，不坚持公道正义，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。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，所以说天道昭昭，又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报应如影随形，斯时即万千懊悔，以自无极。为官需要慈悲为本，为民多做善事，不但万民感戴，皇天亦会佑之，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。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镇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。清代时，苏州有一人贾某，不孝母亲，经常辱骂殴打他，还有一寡妇积蓄了100余两银子，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，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，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，寡妇丢失了钱，忧郁而死。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，但因他两人是诬赖，都不敢说。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，这3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。壬寅年夏天，外寇入侵，局势紧张，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，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，该亭与郡文庙相邻。这一天，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，随行的执事、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。当时艳阳高照，万里无云，忽然间黑云怒卷，狂风大作，雷电奔驰，霎时一声炸雷闪过，甲乙丙3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。有诗曰：欧母偷银罪亦高，恢恢天王总难逃，居然鼎足同遭遣，文庙门前即是曹。如此果报可不凛然。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：人一举心动念，神明俱知，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。常言道，是心用心，反害其身，以警示人，莫要贪图利己，谋害他人，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， 应替力因果，行善向善，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，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，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。自古以来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，重德向善，相信因果客观规律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。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，鼓吹无神论，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，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，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，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，导致道德败坏，社会乱象丛生，天灾人祸不断。只有回归天理、道德和良知，才是做人最重要的，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，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，光明的出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